面对问题教会，保罗以十字架的道理来叮咛。面对教会问题，保罗以十字架的道理来提醒。哥林多前书是教你如何活出十架精神的指引。哥林多前书是教你如何做主精兵的带领。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授的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哥林多前书》第十四课。我是张德仁老师，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今天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到十六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到十六节。每一个教会都有它的传统，每一个教会都有它聚会在形式上面的不同与多元。比方说，在唱诗歌的时候该不该举手，在崇拜的时候该不该安静，祷告究竟是要开口同声，还是要河流越深越无声。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传统，或许我们再把传统与保罗关联在一起，我们会受到哥罗西书二章八节的影响，以为保罗是反传统的，保罗是一个改革者。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新译本这个版本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不照着基督，而照着人的传统和世俗的言论，借着哲学和骗人的空谈，把你们掳去。许多基督徒受到哥罗西书二章八节的印象，以为保罗是反传统的。保罗说，你们要谨慎，不要照着人的传统。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传统那个字，和合本翻成遗传，希腊文是 paradosin。 paradosin 这个字是来自于传递这个动词，就传递就传承而来的传统而言， paradosin 本身是不具有色彩的，它可以指的是好的传统，也可以指的是坏的传统。而在哥罗西书二章八节，保罗所反对的 paradosin， 保罗所反对的遗传，保罗所反对的传统，严格来讲，在当时的背景来说，是指着诺斯底主义的一种传统的价值观。而这种诺斯底主义，它带出一种错误的基督论，也带出了一种错误的救恩论。所以你可以说，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保罗反传统，这句话有问题。保罗所反的是错误的，是不好的传统。如果你再回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二节，保罗说，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原文是 paradoka， 这个字就是传递那个字，是指的传统。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二节，保罗也在传传统，保罗也在传递传统。保罗所传递的传统是好的传统，所以你应该说保罗把传统区分成好的和坏的。他认为好的传统应该要保持下去，不好的传统应该要来 反对。在你我待会儿所要研读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到十六节，当时的众教会就有所谓的蒙头的传统。而蒙头是什么意思呢？有学者说，蒙头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中东地区的妇女，她们戴着面纱，而这面纱有可能是一个把上半身都围起来的一个长的头巾，那个叫蒙头。也有学者说，所谓的蒙头就是指着要把头发给梳理和，要把头发给整理和，要把头发给梳整和。到底蒙头是什么意思呢？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解经方面的关键。此外，我们在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不需要在文化上成为犹太人，所以我们不必去学习当时的教会的传统，在文化上面与他们认同。可是我们却要学习其中的精神。很多教会舍本逐末，在聚会的时候，姐妹要戴帽子，或是要把头蒙起来。我想在国内有一些教会也是如此。而这一种做法呢，就是把经文的应用走向了在文化上面的认同，而舍弃了其中的精神。我再说，你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不需要在文化上成为犹太人，可是我们却要学习那个经文背后所带出的精神。好，我们就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二节。第二节保罗说，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我说过，这个传不是在福音书里面所说的传道那个传，传道那个传是 keruso， 而这里这个字呢是 paradosis， 是指的传统的那个传递。我们刚才也知道，保罗是反对不好的传统，或是说反对没有意义的传统。下面第三节，保罗就先把这个传统的意义做一个神学解读的说明。我再说一次，第三节，保罗是先说明这个蒙头传统的神学意义。蒙头到底具有什么意义呢？这也是我们今天需要去掌握的精神。第三节我要把它分成三句话，请诸位留意。第一句话是，基督是个人的头。第二句话是，男人是女人的头。第三句话是，上帝是基督的头。我希望你拿一张白纸，然后把这三句话用平行的方式把它写出来。比方说，在最右边你先写，从上而下写，基督是个人的头。然后在这句话的左边一行写，男人是女人的头。然后在男人是女人的头这句话的左边再写，上帝是基督的头。什么意思呢？原来蒙头这个传统有基督论的意涵在里面。什么意涵？就是基督是个人的头，所以我们要顺服基督。还有第三句，上帝是基督的头。我们看到基督如何顺服天父的旨意，那是一个榜样，那是一个神学。而中间第二句，男人是女人的头，保罗用了男人来代表基督是个人的头，就是第一句，用女人来代表第三句，上帝是基督的头。 换句话说，保罗用了男人，用了女人来分别代表第一句和第三句的基督。当保罗看到男人的出头，第二句，男人出头，男人不用蒙头，就似乎看到了基督是个人的头，所以我们要顺服基督。当保罗看到了女人不出头，看到了女人蒙头，保罗就想到的是，基督他顺服天父的旨意，基督是奉差遣的，上帝是基督的头。此外，到底头是什么意思呢？头这个希腊文 kephale， 有人说它指的是来源。哦，来源，这头是指的来源，所以基督是个人的来源，上帝是基督的来源，然后呢，男人是女人的来源，是这么解释吗？也有人把 kephale 解释成 exousia，就是权柄，也就是基督是个人的权柄的最高，我们要听基督的话，而上帝是基督的权柄，基督顺服天父的旨意，男人也是女人的权柄，上帝有创造的次序，女人要顺服男人。当然，如果从权柄的角度来谈男人女人，他应该是被限制在婚姻的关系里面。不管 kephale 是来源还是权柄，的人都予以尊重，我没有太多的立场的坚持。但是我所要强调的是当时的背景。当时希腊的男子，当他们留长头发的时候，就代表他是同性恋。我再说一次，当时希腊的男子，他们留长头发的话，就是一个同性恋者的记号。同样的，当时的希腊女子若是披头散发的话，那就是代表是一个妓女的记号。我再说一次，当时的希腊女子如果是披头散发的话，那就是一个妓女的记号。所以德人对于蒙头的解释，我比较倾向于蒙头是指的是梳理头发，把头发整理好，而不是披头散发的。保罗说呢，女人不要披头散发，女人要蒙头，要把头发整理好，因为当你披头散发的时候，就会被外邦人以为基督徒好像怎么女人都是一个妓女的样子呢。所以对于蒙头的传统，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一种约定俗成，它是一个好的传统。因为如果教会的姐妹也把头发梳理好，而不是说我信耶稣了，所以我在基督里自由了，我头发也解放好了，那么外邦人就会误会了基督徒是一个淫乱的宗教。我们为着别人的益处，从上文第八章到第十章，保罗都在传达，特别十一章一节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效法基督什么呢？就是十章三十三节所说的，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不要因为你在头发这件事情上面要去凸显在基督里的自由，而反倒让外邦人跌倒不信主了。所以保罗说，既然这是一个好的传统，教会就要保持下去。而且不止这是一个善良的风俗，它更有基督论的意涵在里面。当我看到教会里面的姐妹，我说的我是保罗，当保罗有可能看到教会里面的姐妹把头发这样子整理好，这样子蒙头，不出头， 他就想到了基督顺服天父的旨意，上帝是基督的头。当保罗看到了男人不蒙头，男人出头，当然男人的出头不是指的他披头散发，当时的男人不是披头散发的，不是长头发的。当保罗看到了男人的出头，他所想到的不是要去压制姐妹，他想到的是，哦，我想到了基督是个人的头，就好像男人是女人的头一样。因此我们看完了11章1到3节，我们需要如何来应用呢？我们应该要效法基督对天父的顺服，并且想一想，基督是否是我们生命的主？基督是否是我们的头？我们需要去反省的是这个精神，而不是卷入无谓的争辩，到底聚会要不要戴帽子，到底要不要蒙面纱、蒙头纱。因此，期盼你我透过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掌握背后的精神，以及当我们面对很多社会上面的风俗传统的时候，我们能够予以分辨，好的我们继续来把握，坏的我们予以拒绝反对。
是什么样的典范让他大胆地说出，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是什么样的风格让他将人的论断都以为是极小的事？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求别人的益处？哥林多前书犹如一颗保罗生命流露的珍珠。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张德仁的讲解，细细品味神话语所散发出来的光辉。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节到第六节，还有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保罗他从蒙头的传统来看基督徒的羞辱，还有基督徒的荣耀。第四节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第五节，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当时的女人如果被剃光头的话，我们刚才说过，娼妓的记号是披头散发，而不听话的女性的奴隶，她们则会被剃光头发。所以保罗这里没有在不准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而是说，当女人在教会里面服侍，如果不蒙着头，如果她披头散发的话呢，就是羞辱了自己的头，她就是让基督，因为基督是个人的头，她就是羞辱了神。外邦人以为，怎么你们在教会里面的姐妹都是妓女啊？那么无形就让神受到了羞辱。同样的，如果男人在祷告或是讲道的时候，若是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男人本不应该留长头发的，如果男人留了长头发，在当时是一个同性恋者的记号。你让外邦人以为，怎么在教会里面的弟兄都是同性恋呢？那么你就让神受到了羞辱。在这里我们需要来思想，我们在生活的见证，甚至于装扮上面的见证， 是否真的是没有违反社会善良的风俗。第六节，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刚才上文说过，把头发剪掉是不听话的女性奴隶的一个象征。保罗在第六节说，如果姐妹们一定要在外形上采用妓女的记号披头散发的话，那干脆把头发剪掉算了，剃光头算了，因为你就是不听主的话的奴仆。如果你不要被剃发，你以剪发剃发为羞愧，那么你就应该做一个听主的话的基督徒。接下来第七到十一节，上文四到六节提完了羞辱的基督徒，七到十一节谈到的是荣耀的基督徒。第七节，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上帝的形象和荣耀。男人不应该留长头发，像当时的同性恋一样，因为他是上帝的形象和荣耀。男人应该在装扮上要有见证，并且在生命上要顺服神，因为透过内在与外在的见证，一个人就可以反映出神的荣耀与形象。第七节下半句，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在这里说的，什么叫做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呢？这要回到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这个不好，这个希伯来文有不完整的意思，也就是说，男人需要女人的帮助才完整。如果男人他在内在外在要反映出上帝的荣耀与形象，那么他需要透过女人的协助才能够完整。这一点不只可以应用在婚姻生活里面，妻子要帮助丈夫，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当教会里有女人男人同时在一个教会当中，如果女人的灵性地位比较高，她不是要辖管男人，而是要帮助教会里面的弟兄可以站起来承担教会的责任。第八节，保罗就想到了创世纪，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这一节就是德人刚才所解释的意思，女人要来帮助男人，如此男人才不会不好，才会完整。第九节，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女人的被造是为了要帮助男人。这个重点是很多姐妹需要把握住的。在这里所指的不是一个性别的阶级的区别，而是从创造的次序来思考性别所带出的不同的功能性。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姐妹是可以站在领导的地位的，比方说在士师记第四章的底波拉，罗马书第十六章里面最起码有28个人是保罗所提及的，而其中有7位到8位有可能是女性。还有像使徒行传第18章26节的百基拉，腓立比书第4章第2节的有阿爹寻都基，姐妹可以在教会里面站在很重要的服侍的位置上。可是姐妹还有一个责任，就是要帮助男人回到堕落前男人所被托付的，甚至于是教导的那个责任。因此女性的责任是很重大的，而男性在教会里也不要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需要早早的站起来承担神在创造次序上面所给男人的托付， 不要做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第十节，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什么叫为天使的缘故呢？当时的犹太人认为天使是隐形的探访者，他们会偷偷的在基督徒的旁边来保护我们，来观察我们。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在和合本圣经里面，有的圣经把记号画上点点点，表示原文没有。其实呢，服那个字也是希腊文没有出现过的。希腊文圣经如果直接翻译的话，是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权柄。什么意思呢？当一个姐妹，如果她能够了解创造的次序，她也符合社会善良的风俗，特别是当时的蒙头，除了在当时是一个好的、一个善良的风俗之外，她也有基督论的含义在里面，并且姐妹也知道要协助弟兄起来的话，那么她就可以在教会里面是有权柄的。因为这是一个合乎上帝在功能性的这个创造里面的一个本质。十一节，然而，保罗怕弟兄姐妹误会，特别在十一节到十二节说明，男女在地位上面是平等的，而且是互相依赖的。不要有人抓住这一节之后就落井下石，或是曲解经文，以为女人不应该有权柄，或是不应该抬头。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男女是互相依赖的。而且保罗说，你要想一想啊，十二节，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你也是从你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但万有都是出乎上帝，既然万有都是出乎上帝，不管男人或女人，在受造或是创造的次序架构当中，上帝才是最终的 kephale， 上帝才是最终的权柄，才是最终的头。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也说啊，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男女在地位上是平等的，而且是互相依赖的。第五个部分是13节到16节，保罗提的教会或是社会所公认的善良风俗亦或是规矩，教会依旧要遵守，无需辩驳。十三节，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上帝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你们的本性 phusis 可以翻译成社会风俗，你们的社会风俗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十五节，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男人留长头发是同性恋，女人本该有长头发，但是要把它梳理整齐。十六节，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规矩 ,sunefam, 是习惯的意思。没有这样的习惯，没有这样的惯例，上帝的众教会也是没有。期盼你我透过今天这段经文，从蒙头传统看羞辱与荣耀，你我都可以无论男女都做一个荣耀神的基督徒。愿神赐福您，我们下回见。